有个现象非常反常，在台北有气势恢宏的国父纪念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每逢重要节日都会悬挂他的巨幅画像。海峡两岸打了一辈子内战，但却对同一个人顶礼膜拜，一边叫他国父，一边叫他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就是孙文、孙中山。这不是巧合，能够被两个敌对政权同时供奉，往往不是因为他是什么无可争议的完美圣人，而是因为他们都能从他身上找到对自己有用的政治遗产。这套遗产是什么？不是共和，不是民主，不是宪政，而是党国，是党控制国家，是党控制军队，是用革命的名义把法律、选票和地方自治全部踩在脚下。更讽刺的是，那个被称为推开共和大门的人，后来恰恰亲手打断了中国早期最有希望的宪政实验。那个高喊民族主义的人，也在最需要外援的时候，赤裸裸地出卖国家领土，从而换取日本右翼势力给他送钱送枪。那个被塑造成民主先驱的人，最后引入的却是苏联式的独裁组织和党化军队。今天我们就把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神像孙中山从神坛上请下来，看看今生里面究竟站着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聊一聊他是如何改变中国命运的。孙大炮的自我修养。1866年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民家庭。宋庆龄后来回忆，孙中山15岁之前连鞋都没有穿过，一家人住在茅草屋里，吃不起米饭，主食是红薯。命运的第一次转折来自他的长兄孙梅。孙梅跑到夏威夷檀香山打工，挣了一些钱，把弟弟接了过去。孙中山由此进入了一所教会学校，在那里念了3年书。就这样，一个从小没穿过鞋的农家孩子，在海外的基督教学校里接受了一整套西方现代教育。极度贫寒的出身加上后来见识过的西方繁华，在孙中山心里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撕裂感。他太渴望改变命运，太渴望跨越阶层了。回到中国后，他去香港读了西医，顺利拿到了行医执照，在澳门和广州开启了诊所，月收入相当可观。但有一件事始终压在他的心头，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社会里，不管你挣多少钱，没有功名就永远是个轻易被人拿捏的草民。孙中山当时最渴望的事是进入大清朝的体制内去当一个官。1894年孙中山28岁，当时中国在搞洋务运动，孙中山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海量的数据，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字斟句酌，最终写下了一篇长达8000多字的文章，名字叫《上李鸿章书》。里面的内容极其庞大，他大谈特谈国家应该怎么发展现代农业，怎么引进西方机器振兴工商业，怎么改革教育体系培养新型人才。孙中山把这份厚厚的书信当成了自己跨入大清官场的敲门砖。他关掉了诊所，带着这份精心准备的简历和一个同乡一起登上了北上的轮船。他来到天津，满怀希望地想当面见一见直隶总督李鸿章。这位权倾朝野的中堂大人是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孙中山希望他能赏识自己，在体制内给自己安排一个位置。只可惜孙中山挑错了一个最糟糕的时间点，那一年正好是甲午年，大清和日本为了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关系已经剑拔弩张，整个天津卫都笼罩着即将开战的阴云。李鸿章每天忙得焦头烂额，满脑子都是军费、舰队和外交斡旋。就在这种极其紧张的节骨眼上，门房递上来一份普通人的求见信。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里，想见李鸿章起码得有拿得出手的科举功名或者朝廷大员的推荐信。孙中山什么都没有，他连最基本的秀才身份都没有考过。在忙碌的李鸿章眼里，这就是个不懂规矩的民间边缘人。结局完全可以预料，李鸿章随便派了个幕僚应付了一下， 就把这份8000字的宏大方案扔到了一边。天津的那个夏天格外沉闷，孙中山在衙门外等了很久，最终只等来了一个闭门羹。这次求职失败正是孙中山人生最关键的转折点，他突然看明白了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实，大清朝的体制大门已经被那些拥有科举功名和复杂政治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彻底垄断了。像他这种从海外回来毫无背景的草民，无论多有才华，方案写得多漂亮，在这个固化的权力结构里一点机会都没有。既然没有上桌的机会，唯一的出路就只剩下把这张桌子彻底掀翻。就在天津碰壁的几个月后，孙中山彻底绝望地离开了中国，远赴檀香山。他在那里拉拢了一帮底层华侨，成立了新中会，入会誓词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造反正是成了他实现阶层跃迁、打破权力垄断的另一种创业方式。我们当然不是说推翻大清是错的，大清有多腐朽，这里不用多说。我们要说的是，驱动孙中山走上革命这条道路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燃料？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他后来所有的决策至关重要。这种拿身家性命做赌注的创业，早期往往伴随着惨烈的失败。新中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孙中山就在广州策划了一次武装暴动，保密工作极其粗糙，武器都还没有运到，计划就完全泄露了。大清官兵直接端到他们的据点，当场抓走了几十个人。孙中山仓皇出逃，一夜之间成了清政府悬赏通缉的头号要犯。随后的几年，他开启了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涯，在日本、美国、欧洲到处东躲西藏。那个时候他在海外华人圈子里毫无影响力，手里没钱，身边没人，国内没地盘，革命事业几乎陷入死胡同。直到1896年秋天，在英国伦敦发生了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也顺带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那是10月份的一天，他在街上散步，遇到了清廷驻英使馆的一名雇员，一个老朋友，双方客套了几句，那人热情地邀请他去公使馆喝茶。孙中山去了，进了门就出不来了。清廷使馆把他关押了起来，打算秘密押送回国，以叛国罪处置。这在当时并不罕见，清廷在海外打压意见人士有一整套成熟的运作流程。被关在密室里的那十几天，孙中山感受到了极其真切的死亡恐惧。他试图给外面扔纸条，全被截获了。最后他设法买通了使馆里一名叫科尔的雇员，把求救纸条送了出去。这张纸条辗转送到了他在香港学医史的一个英国老师手里，这个人叫康德里。康德里得知自己的学生被非法拘禁，立刻行动。他没有去硬闯使馆，而是跑去伦敦警察局报了案，同时把这件事捅给了英国各大报纸。这一下事情彻底闹大了，在英国首都，一个外国使馆居然敢绑人，英国舆论瞬间炸了锅，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英国外交部正式介入，给大清公使馆施加强硬压力，明确表示不放人就驱逐外交官。大清公使馆顶不住，只好乖乖的把孙中山放了出来。这场死里逃生的绑架案，换作普通人估计早就吓破了胆，找个地方隐姓埋名躲起来。但孙中山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顶级政治嗅觉，他非常清楚当时的西方社会想要看什么样的故事。重获自由之后，孙中山马上找人用地道的英文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伦敦蒙难记》。在书里，他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信仰基督教、接受过西方文明洗礼、为了民主自由而遭受东方专制帝国迫害的悲情英雄。这本书完美迎合了当时西方社会对大清帝国野蛮落后的刻板印象。书一出版，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各大报纸争相刊登他的事迹，连很多西方政要都开始关注这个来自东方的反叛者。孙中山瞬间从一个无人知晓的草根流寇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 享有极高知名度的政治大明星。这次自我营销极其成功，西方人觉得孙中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希望，国内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看到西方主流媒体疯狂报道他，也开始觉得这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纷纷向他靠拢。有了名气背书，孙中山开始在海外疯狂发表演讲，向华侨募集革命经费。他非常擅长画大饼，每次演讲都激情澎湃，向别人承诺只要给钱赞助，推翻清朝之后绝对会给出惊人的回报。他经常吹嘘自己在国内有几十万精锐大军，随时准备起义。为了把华侨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他还搞出了一套庞氏骗局色彩的极致手段。他大量印发所谓的革命债券，到处忽悠人说现在花100块钱买这个债券，等革命成功之后连本带利还你1000块，甚至还可以给你封个官做。把推翻政权当成早期风险投资来运作，极具煽动性。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国内根本没几个人听他的指挥，因为天天满嘴跑火车，大家在私底下给孙中山起了一个外号，叫孙大炮。这个外号带着几分戏谑，刚好精准地概括了他当时的行事风格，极具煽动性，满嘴空头支票，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意编造事实。靠着这种在海外到处筹钱，在国内遥控指挥别人去送死的模式，孙中山搞了10几次武装起义，无一例外全部惨败。1911年10月10号，武昌城里响起了枪声，终结大清朝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这一天，孙中山在哪里？他在美国，更具体的说，他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武昌起义的爆发跟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他事先不知道，也没有参与策划。真正拉开这场起义帷幕的是湖北新军里的一批基层军官和士兵，以及背后的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生根多年，秘密发展了大量成员，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网络。起义原本有更周密的计划，但因为一次意外事故，行动提前暴露。10月9号，革命党人在汉口的鹅租界里秘密制造炸弹，结果操作失误，当场爆炸。警察赶到，搜出了武器和党人名册，武汉城里开始大规模搜捕。参与计划的新军士兵知道已经暴露，干脆背水一战，提前一天发动起义。10月10号晚上，新军工程营的士兵熊炳坤打响了第一枪。几声枪响之后，清政府的湖广总督瑞成吓得连夜挖洞逃跑，武昌城莫名其妙的被起义军占领了。那些士兵群龙无首，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硬是跑到床底下，把吓得发抖的清军协同黎元洪强行拉了出来，拿枪指着他的脑袋，逼着他当了起义军的都督。这场推翻2000多年帝制的首功，完全属于那些在枪林弹雨里拼命的底层新军和地方上的立宪派。起义爆发了好几天之后，孙中山在街头吃早餐，买了一份当地的英文报纸，才看到国内爆发了大规模起义，武昌已经被占领了。看到这个消息，孙中山的第一反应不是马上买船票回国领导革命，他冷静地算了一笔账，现在回国就算大家拥戴他当领袖，手里连真正的兵权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打仗？他觉得革命现在最缺的是钱，孙中山立刻改变了行程，坐火车去了华盛顿，想找美国政府借钱。美国政府根本不搭理这个流亡者，他接着又去了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希望能拿到大笔贷款，或者至少要求列强保持中立。孙中山在欧美转了一大圈，磨破了嘴皮子，一分钱都没借到。西方列强都在观望，没人愿意压注在他身上。直到12月，也就是武昌起义爆发2个多月之后，孙中山才两手空空的坐船回到了上海。他没有带回一兵一卒，也没有带回一分钱的军费，他带回来的仅仅是他在海外辛苦包装了10多年的那个巨大的政治名气。而就在他满世界找钱的这2个多月里，国内的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昌起义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南方各省 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大清帝国半壁江山直接就没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时的南方独立各省互不同属，谁也不服谁，迫切需要一个在国际上有名望，在各派系之间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人来撑场面。大家一合计，就把这个刚下船什么实权都没有的演说家推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孙中山凭借着积累多年的个人 IP， 兵不血刃摘取了这颗历史上最庞大的革命果实。说到在海外筹钱这个话题，必须揭开孙中山人生中最见不得光的一段隐秘历史。咱们前面说过，他在欧美列强那里根本借不到钱，为了维持那些屡败屡战的武装暴动，以及后来为了图谋东山再起，孙中山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在推翻清政府的漫长岁月里，孙中山跟日本的极右翼势力走得非常近。当时的日本刚刚打赢了甲午战争和热战争，帝国主义的野心急剧膨胀，做梦都想吞并中国东北。日本国内有一批狂热的军国主义组织，其中最出名的叫黑龙会，这帮人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把黑龙江流域彻底变成日本的领土。按理说，一个天天喊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的革命领袖，遇到这种妄图瓜分中国领土的侵略分子，肯定势不两立，敬而远之。但现实的政治交易没有任何底线可言，孙中山太需要钱了，也太需要武器和海外避难所了。黑龙会的头目内田良平以及日本右翼宫崎滔天等人看中了孙中山想颠覆中国政权的野心，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用来分裂中国以谋取日本国家利益的完美工具，双方一拍即合。在大量秘密会谈和书信往来中，孙中山毫不掩饰地向日本右翼提出了交易条件。他明确承诺，只要日本出钱出枪帮他推翻清政府夺取政权，等他掌权之后，满洲和蒙古的利益全部拱手相让。一个在明面上试图拯救国家的伟大领袖，私底下却在出卖国家的核心利益，哪里有什么崇高的信仰和不可触碰的底线？这分明就是一个为了政治目的完全抛弃民族气节的极致实用主义者。只要能赢，只要能夺权，孙中山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和魔鬼做任何交易。了解了孙中山这种充满投机色彩的行事风格，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他留给后世的三民主义，一切就豁然开朗了。三民主义就三个关键词：民主、民权、民生。这套理论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它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概念极其模糊。先看民族主义，早年孙中山需要鼓动汉人造反的时候，民族主义的唯一含义就是推翻满清统治，带有强烈的排满色彩。等清朝真的灭亡了，他发现国家还在维持统一的版图，马上改口说民族主义是无主共和。到了晚年，为了讨好苏联获取援助，他又把民族主义解释成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去反抗帝国主义。一个核心概念，孙中山能变出三种完全不同的玩法。再看民权主义，这三个字听起来非常高大上，但到底怎么实现？孙中山设计了一个极度危险的政治过渡阶段，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简单翻译一下，就是老百姓现在素质太低了，还不懂民主，必须由他的军队和政党来统治大家，教育大家，等大家学会了再把权力还给人民。至于这个教育期要持续多少年，完全由孙中山一个人说了算。这套理论为后来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提供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话术掩护。最后看民生主义，这就更魔幻了。孙中山提出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听起来很像当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但当他需要拉拢美国资本家寻求支持时，他拍着胸脯说，这就是林肯讲的民享，完全鼓励自由竞争。当他山穷水尽，迫切需要苏联援助时，他马上变了一副面孔，对俄国人说，我的民生主义和你们的共产主义完全是一个意思，大家是一家人。这种刻意的极度模糊绝对不存在什么理论水平不够的问题，这是一种极其高明 极具欺骗性的政治话术设计。在这个空洞的框架下，孙中山可以根据当下面对的统战对象随意改变他的理论解释。他可以向地主承诺保护私有产权，同时向农民承诺分发土地。他可以向资本家保证商业自由，同时向底层工人承诺优厚的社会福利。孙中山可以向所有人承诺一切美好的未来。在这个精美的包装盒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具体政策？他从来不需要给出实操方案。正因为没有具体方案，孙中山也不必对未来任何政策灾难承担责任。永远的临时大总统与权力的毒瘾。1912年，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交给了袁世凯。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高风亮节的政治让步，但实际上这是一笔极其现实的政治交易。当时南方革命党跟袁世凯早就谈好了筹码，只要袁世凯能动用手里的军队逼大清皇帝退位，兵不血刃的终结帝制，大总统的宝座就是他的。更何况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连给士兵发军饷的钱都凑不齐，硬打下去绝对会被北洋新军碾成粉末。所以交出权力既是兑现那场政治买卖，也是实力悬殊下的无奈低头。交出最高权力之后，孙中山的心里其实极度失落。他嘴上喊着要去修铁路，要去搞国家建设，眼睛却死死盯着北京那个权力宝座。到了1913年，民国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会大选。当时的国民党在另一位极具才华的年轻领袖宋教仁的带领下，在全国选举中势如破竹，拿下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按照当时的临时约法，宋教仁马上就要去北京组建内阁，出任国务总理。这意味着中国人第一次有可能通过选票真正的把国家的行政权力掌握在民选代表的手里。就在这个充满希望的节骨眼上，悲剧发生了。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准备乘车去北京的时候，突然遭到凶手的暗杀，重伤不治身亡，当时才不到31岁。他的陨落举国震惊，全社会的愤怒情绪瞬间被点燃，大家都在猜测幕后的黑手到底是谁。绝大多数人都怀疑是袁世凯干的，因为宋教仁阻隔直接威胁到了袁世凯的独裁权力。这个时候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极其罕见也非常珍贵的画面，在这个刚刚摆脱封建帝制几百天的国家里，法律居然真的开始运转了。上海的地方司法机关立刻介入调查，效率极高，没过几天巡捕房就抓到了直接开枪的凶手，搜出了大量的信件和电报证据。这些证据顺藤摸瓜直接指向了当时的内务部秘书，甚至牵扯到了坐在北京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上海的一个地方法院居然敢给堂堂的国务总理发传票，要求他立刻到上海出庭对质。更不可思议的是，袁世凯虽然心里不痛快，但他并没有直接掀桌子，他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司法调查，同意走法律程序。赵秉钧虽然百般推脱，但也必须在法律框架内给出书面解释。当时的中国舆论极其透明，报纸每天追踪案件进展，全国老百姓都在盯着，只要这个程序走完，无论查出是谁，一个共识就会深入人心，哪怕是最高领导人犯了法也必须上法庭。这本来是中国宪政路上一个完美的起点，然而听到宋教仁遇刺的消息，原本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立刻坐船赶回了上海。他回到国内后的第一反应彻底打碎了所有人的法治梦想。孙中山在党内高层会议上态度极其强硬，他完全无视正在进行的司法调查，不管那些证据链还没有完全闭合，直接拍板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他要求立刻发动各省军队起兵讨伐袁世凯。当时国民党内的二号人物黄兴听到这个决定后大惊失色。黄兴苦苦哀求孙中山千万不要动用武力，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现实，法律程序正在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全国舆论都在同情我们，只要坚持走法庭抗争的道路，袁世凯在政治上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但如果贸然起兵，我们在道义上就彻底输了， 变成了带头破坏国家统一的叛乱分子。黄兴也非常清楚双方的军事实力差距，南方那些所谓的革命军军饷发不出，武器弹药极其匮乏，士兵根本没有战斗意志。反观袁世凯手里的北洋新军，那是当时中国装备最精良、训练最有素的正规军，拿这帮杂牌军去和北洋军硬碰硬，纯粹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孙中山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夺权机会，可以借着宋教仁被杀的民怨一举推翻袁世凯，把那个本该属于他的大总统宝座抢回来。他不顾大批国民党元老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强行下令南方几个省份宣布独立，发动了所谓的二次革命。结果完全在黄兴的预料之中，那些勉强拼凑起来的南方军队在强大的北洋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战争打响了不到两个月，南方防线全面崩溃，各省将领纷纷倒戈，孙中山手下的武装力量被彻底打散。但真正让人痛心的远远不只是军事上的失利，孙中山用实际行动向全中国的军阀和政客证明了一件事，在民国这个看似文明的政治舞台上，什么约法、什么国会、什么法院，当政治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终还是得看谁立的枪杆之硬。他用私人的武装力量亲手撕毁了那个刚刚建立起来脆弱到了极点的民国宪政框架，他扼杀了中国社会刚刚萌芽的法治共识。从他打响第一枪的那一刻起，中国就彻底陷入了军阀割据、武力解决一切的无底深渊。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沦为通缉犯，仓皇逃亡日本。在东京的那段流亡岁月里，他的独裁倾向也彻底暴露了出来。大家痛定思痛，都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黄兴等一大批元老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我们贸然发动战争，违背了民意，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孙中山的结论却让人不寒而栗，他觉得失败根本不在于路线走错了，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失败的唯一原因就是党内的同志太不听话了。他认为如果当时大家毫无保留地服从他的指挥，就算实力悬殊也一定能打赢。他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国民党这个组织太涣散了，里面有太多敢质疑他的人，必须彻底推倒重来。于是孙中山在日本强行解散了国民党，重新组建了一个全新的组织，名叫中华革命党。这个中华革命党的党章和入党规矩根本不像一个追求现代民主的革命政党，完全就是一个黑帮组织。中华革命党党规规定，任何人想要入党必须亲自写下一份严格的入党誓词，这份誓词的核心内容不是宣誓效忠国家，不是宣誓捍卫宪法，甚至不是效忠于某种政治信仰。誓词里白纸黑字的写得明明白白，要求每一个党员发誓绝对服从孙中山先生一个人，必须做到盲从。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写完这份效忠个人的誓词之后，每个党员还必须在誓词的右下角用自己的手指头蘸上红色的印泥，重重地按下一个指模。大家要知道，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认知里，按指模意味着什么？只有在衙门里被迫签下认罪状的囚犯，或者卖身给地主的奴仆，才会被要求按指模。这是一种带有极强人身依附关系和侮辱性质的举动。对于那些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元老来说，这简直是对人格的践踏。孙中山还根据加入这个党的时间先后，把未来的党员分成了三六九等。在革命爆发前就加入并且按过指模的人叫首义党员，未来可以享受政治特权，后来加入的只能当二等公民。这套设计的危险之处就在于，他把未来的政治权利和革命之力入党先后，特别是对孙中山个人的服从程度挂钩，这不是在推动民主平等，而是在提前设计一个革命工程集团的特权秩序。其实孙中山这种遇到不同意见就下死手的帮会做派早有先例。当年同盟会内部光复会的大佬陶成章威望极高，仅仅因为他要求孙中山公开海外革命经费的账目，怀疑他账目不清，就惹来了杀身之祸。孙中山的死忠粉陈其美直接下达了追杀令。 1912年初，在上海广慈医院的病房里，一个杀手潜入进去，亲手开枪打死了正在养病的陶生章。而这个负责开枪的杀手，正是后来继承国民党全部权力的蒋介石。这个事件至少说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阵营内部早就存在着用暗杀解决政治矛盾的危险传统。到了中华革命党时期，这种危险进一步制度化，不同意见不再被视为正常分歧，而被视为不忠。当发誓效忠党魁这种黑帮做派的入党规矩一推出来，整个革命阵营彻底炸锅了。一直对他忠心耿耿，为了革命出生入死的黄兴，看着这份荒唐的党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黄兴和孙中山爆发了激烈争吵，黄兴就说，我们当年提着脑袋闹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追求平等自由的共和国，是为了打破皇权专制，现在你弄出这么一套按纸模效忠个人的把戏，这不等于给大家找了一个新皇帝吗？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民主平等的初衷，更是对所有人尊严的侮辱。孙中山完全听不进去，他态度极其专横，黄兴彻底绝望了。这位真正在战场上流过血的民主派元老，带着极度的痛心和失望，拒绝在事实上按手印，他收拾行李离开了日本，远走美国。跟着黄兴一起离开的还有一大批当年同盟会里的核心骨干，他们曾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现在却因为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个人独裁作风，纷纷含愤离去。曾经那个充满朝气汇聚了天下英才的同盟会就这样彻底分裂了。赶走了所有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同志之后，孙中山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个完全属于他个人的政治工具。在这个中华革命党里，再也没有人敢质疑他的决定，所有人都变成了对他唯命是从的奴仆。这种充满着黑帮气息和个人崇拜色彩的操作，标志着孙中山的个人独裁倾向已经全面爆发，他亲手扼杀了党内仅存的最后一点民主氛围。到了1919年，孙中山为了重新招揽人心，又把这个中华革命党改回了大家熟悉的中国国民党。名字虽然换了，但这种绝对服从领袖的黑帮基因却被彻底保留了下来。这个中华革命党的建立，实际上为后来国民党走向法西斯的特务统治，以及日后那个令人绝望的党国机器，提供了一个最初的极其可怕的政治雏形。在组建这个帮派政党的同时，孙中山的帝王梦也毫不掩饰地暴露了出来。就在1915年流亡日本期间，他不顾众人的强烈反对，抛弃了结发妻子，也不顾自己在日本还有情妇，非要和小自己27岁的宋庆龄结合。他看中的正是宋庆龄背后那张深不可测的江浙顶级财阀网络。宋庆龄的父亲宋家树原本是孙中山多年的老友，更是他革命早期最重要的金主。为了支持革命，他把宋庆龄送到孙中山身边做秘书，没想到孙中山一大把年纪却要图谋自己年轻的女儿。面对老友的愤怒和指责，孙中山为了安抚金主，在书信沟通中向宋家承诺，一旦未来革命成功，宋庆龄会拥有皇后一般的地位。大家仔细听听，皇后这两个字哪里是一个天天高喊走向共和的民主先驱该说的话，这分明就是一个满脑子皇权思想，一心想当开国皇帝的独裁者，再拿未来的后宫名分去跟江浙资本做政治交易。对权力的毒瘾已经彻底吞噬了那个当年在天津卫满怀希望上书李鸿章的年轻人。这里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对比，孙中山一辈子都在口诛笔伐，大骂袁世凯是独裁者，是窃国大盗，但咱们平心而论，袁世凯确实手段很大，对权力有着极强的控制欲，但他在操作政治程序的时候，至少还在维持一个合法的框架。他后来成为正式大总统，至少走了国会选举这个法律程序，这个程序当然不干净，里面有收买、胁迫和政治恐吓，但他至少说明了一点，袁世凯知道自己需要一层合法性的外衣。反观孙中山在追求权力名号的道路上，连最基本的法律遮羞布都懒得扯。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理想， 而在于他越来越习惯于用革命绕开宪政程序。1917年，他跑到广州搞了一个所谓的护法军政府，当时跟着他的国会议员根本达不到法定开会的人数，完全就是一个非法的政治集会。在这个草台班子里，孙中山毫不客气地给自己封了一个大元帅的头衔。他穿着华丽的军装，坐在广州的一间小办公室里，煞有介事地向全国发布军事命令。那些控制着广东地盘的真正军阀，比如陆荣廷这些人，完全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招摇撞骗的政治吉祥物，根本不把他的命令当回事。这还不算完，到了1921年，孙中山觉得大元帅这个称号不够霸气，也不符合他国家最高元帅的自我定位。于是他修改选举规则，让跟着他的那些人把他选成了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大家仔细品味一下这个奇葩的头衔，什么叫非常？说白了就是非法，就是不合规矩。他自己也知道这个职位缺乏法理依据，干脆用非常这两个字来掩耳盗铃。他在广州举办了一场极其隆重的就职典礼，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中国唯一的合法统治者。一个手里连半块固定地盘都没有，没有任何国会合法授权的人，却始终沉浸在国家元首的幻觉里无法自拔。他一生多次自封各种最高头衔，从未停止以总统的身份向天下发号施令。这种对权力头衔的执迷与狂热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的政治理性。相比之下，那些只顾着抢地盘敛财的北洋军阀都显得比他务实得多。绞杀联邦，毁掉中国最好的出路。关于中国近代史，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的宣传说法都是一样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历史书把那个年代描绘成了彻头彻尾的黑暗时期，仿佛全国上下都在绝望地等待着一个大救星从天而降，用武力把整个国家重新统一起来。然而如果你去翻一翻当时的报纸和原始档案，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其实涌动着一股极具生命力的思潮。当时全国各地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地方上的实力派人物，大家都在极其认真地探讨和实践一条全新的建国道路。这条道路的名字叫做联省自治。要理解这四个字，可以参考一下美国的建国模式。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是面积太大，各地发展极度不均衡，北京的中央政权早就失去了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各路军阀为了抢夺那个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常年打得头破血流。面对这种死局，当时最聪明的一批中国人提出了一个非常务实的解决方案，既然谁也打不服谁，那就干脆别打内战了，各个省关起门来自己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湖南人管湖南，浙江人管浙江，广东人管广东，每个省都召开自己的省议会，由当地的老百姓选出代表，制定自己省份的省宪法，省长必须由当地人选举产生，省里的税收绝大部分要留在本地，用以修桥铺路、办学兴产。等各个省都通过了这种方式，实现了地方上的民主法治和经济繁荣，大家再坐下来谈判，各省按照平等的原则，把一部分外交和国防权力交上去，共同组成一个中华联邦共和国。这是一个天才般的构想，他巧妙地避开了争夺中央大权引发的无休止内战，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把民主和法治的根基深深扎进了地方的土壤里。当时像胡适、梁启超这些最顶尖的思想家都在疯狂地为联省自治摇旗呐喊。湖南甚至真的通过民主公投正式颁布了湖南省宪法，提出了民选省长、地方议会和公民权利等一些制度设计，并且成功选出了自己的省长。虽然这些实践离现代民主标准还有很远距离，但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极其罕见的宪政实验了。在这一波民主宪政浪潮中，做得最出色、最被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模范省是广东。而当时主政广东、一手推行这场伟大社会实验的人叫陈炯明。如果去看后来的教科书，陈炯明被骂成一个背叛革命、十恶不赦的军阀。然而我们来看看这位被中共和国民党一起泼脏水的人当年到底在广东干了些什么。陈炯明出生于晚清的秀才， 后来读了法政学堂，当过律师，还当过清朝的广东省咨议局议员。他是一个真正接受过现代法治教育，有着极高文化素养和政治理想的文人将军。他掌握广东军政大权之后，提出了一个极其核心的执政理念，叫保境惜民，意思非常明确，广东的军队绝对不出去打内战，只负责保卫广东的边界安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发展地方经济和推行民主政治上。陈炯明在广东的改革大刀阔斧，极其超前。他顶住巨大的财政压力，下令在全省雷厉风行的禁烟禁赌。要知道，当时的鸦片和赌场是地方军队最重要的一块灰色收入。他为了净化社会风气，连这笔巨款都敢直接砍掉。他极其尊重司法独立，在他的治下，广东省的各级法院拥有绝对的独立审判权，军政官员绝对不允许干涉司法。更让人震撼的是，陈炯明在广东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基层民主选举。他推行了县长民选制度，广东省有几十个县的老百姓平生第一次拿到了选票，用实打实的投票方式选出了自己的父母官。他还在全省推行乡村自治，把权力从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下放到了每一个普通的乡镇群体手中。为了提高老百姓的素质，陈炯明把全省财政收入的 20% 全部划给了教育系统。他甚至亲自出面，把当时名满天下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请到广州，专门负责广东的教育改革。那几年的广东可以说是全中国最自由、最繁荣、最有现代气息的一块政治绿洲。无数不堪忍受北方战乱的知识分子和商贾巨富纷纷把广东当成了避风港。大家都发现，只要给中国一个和平的环境，宪政民主是完全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然而，这段充满希望的黄金时代，最终被一个人用极其残暴的方式强行打断了。这个人正是孙中山。孙中山流亡海外，手里一直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稳固地盘。陈炯明出于对老首长的尊重和革命情谊，主动把孙中山迎回了广州，把广东的最高权力拱手相让，支持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但陈炯明很快就发现自己请回来的是一个拥有极其可怕政治野心的破坏者，两人的政治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陈炯明想要的是脚踏实地的搞好联省自治，把广东建成全国的模范省，然后通过和平示范的方式影响全国。孙中山脑子里装的却是一副充满血腥味的征服者蓝图，他根本不在乎广东老百姓的死活，也不在乎什么地方自治，他只把广东看成一个用来招兵买马、筹集军费的后勤基地。他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发动北伐，用武力打到北京去，把全国的统治权抓到自己手里，去当那个至高无上的国家大总统。这种野心一旦膨胀，带来的就是灾难。为了支撑庞大的武力统一计划，孙中山开始在广东毫无节制的抽瓜，他大幅度增加各种苛捐杂税，拼命压榨商人和老百姓，他还滥发没有任何准备金的军用钞票，导致当地物价飞涨。他甚至不顾陈炯明等人的强烈反对，打算把极其赚钱的鸦片专卖权重新合法化，以此换取巨额军费。广东老百姓苦不堪言，原本安居乐业的模范省被搞得怨声载道。到了1922年春天，两人的矛盾彻底走向失控。孙中山执意立刻发动北伐战争，陈炯明坚决反对。他认为当时北伐政府并没有直接威胁到广东，贸然挑起战端只会把战火重新引到南方老百姓的头上。孙中山勃然大怒，直接下达命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职务。陈炯明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修养，他没有选择拥兵自重，而是脱下军装，带着少数随从退居到了广东惠州老家，把广州城完完整整的交给了孙中山。但陈炯明手底下的那帮粤军将领们却彻底忍不下去了，他们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长官被羞辱，看着广东老百姓的血汗钱被拿去填那个填不满的战争窟窿。到了6月，以粤局为首的粤军将领把部队开进了广州城，包围了总统府，要求孙中山下野。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616事变。后来的教科书把这件事定性为陈炯明蓄意谋杀孙中山的叛乱，但如果你去翻看当时的历史细节，你会发现那些包围总统府的粤军根本没打算要孙中山的命，粤局甚至提前派人给孙中山通风报信，让他赶紧离开。粤军士兵在进攻总统府之前还专门留出了充足的时间和逃跑通道，孙中山非常顺利地逃出了总统府，登上了停泊在珠江江面上的一艘军舰。这艘军舰当时叫永丰舰，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山舰。在那段极其难熬的日子里，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明哲保身，放弃了孙中山，只有一个人主动赶到了江面上，爬上了永丰舰，陪在了孙中山身边。这个人叫蒋介石。就是靠着这55天的患难相随，蒋介石彻底赢得了孙中山的绝对信任，为自己日后继承国民党打下了坚实基础。只要孙中山乘坐这艘军舰离开广州，这场流血冲突就可以降温了。然而已经绝对安全的孙中山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决定，他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报复情绪之中，直接给江面上的海军舰队下达了一个冷血的命令，调转炮口向广州市区开炮。而他下令炮击的目标正是广州人口最密集、商业最繁华的长堤一带，那里除了极少数粤军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炮声在珠江江面上响起，繁华的街道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炮弹落入密集的居民区和商铺，引发了冲天的大火，无数的房屋在爆炸中坍塌，凄厉的哭喊声响彻了广州城的天空。这场长达几个小时的炮轰彻底撕下了孙中山身上那层虚伪的民主外衣，他曾经口口声声痛骂北洋军阀残暴不仁、荼毒生灵，此时此刻为了发泄失去权力的愤怒，他把炮弹砸向自己同胞脑袋的举动比任何一个军阀都要残忍，都没有底线。这一顿炮火不仅摧毁了广州的大片建筑，更彻底炸碎了中国走向联邦自治的最后一点希望。陈炯明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民主实验在这场变故后化为泡影。虽然孙中山用大炮发泄了私愤，但当时他手头毕竟没有能打的军队，在江面上僵持了50多天后，面对彻底失去的广东人心，他只能选择弃船，狼狈地逃去了上海。而那个曾经充满了现代气息推行过民选县长的广东，也因为孙中山随后不断拉来外省军阀反扑，彻底被拖入战火，再次沦为了军阀厮杀的绞肉机。中国这片土地上最有可能孕育出宪政民主的一点火苗，被这位后人顶礼膜拜的伟大先驱，为了满足自己虚幻的大一统独裁美梦，用最粗暴的武力狠狠铲灭了。引狼入室，黄埔军校与集权机器的诞生。逃到上海之后，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声望彻底跌到了谷底。你想想看，一个原本天天在报纸上高喊民主共和、满口仁义道德的政治领袖，为了发泄私愤，居然下令对老百姓密集的商业区无差别开炮。这种行径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感到极其震惊，也彻底绝望。大家终于看清了，那件华丽的长袍下面藏着一个怎样冷酷无情的灵魂。曾经那些在报纸上替他说话、对他抱有一丝幻想的人，全都闭上了嘴。那个时候的他可以说是真正的穷途末路，在名声上他成了一个连北洋军阀都看不起的政治暴徒，在实力上他手里没有哪怕半个连的武装，口袋里连支付身边人生活费的钱都快拿不出来了。欧美列强早就把他拉进了黑名单，国内的商界和实力派更是对他避之不及。按照正常的历史剧本，到了这一步，他的政治生命基本就算彻底终结了。然而面对这种众叛亲离的绝境，孙中山心里那股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反而燃烧得更加疯狂。他像一个在赌场里输光了所有筹码的赌徒，红着眼睛四处寻找最后翻盘的机会。就在这个时候，从遥远的北方伸过来一只手，这只手不仅递给了他能够重返政治舞台的真金白银，更把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集权怪物塞给了中国。这只手的主人就是刚刚成立没几年的 苏联。苏联为什么会突然跑来找孙中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无私的国际援助，背后全是冷冰冰的算计。当时的苏联刚刚经历过惨烈的国内战争，政权很不稳固，在他的东边面临着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巨大军事压力，苏联急需在中国的土地上扶持一个代理人，在中国内部搅起战乱，好把列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从而保住自己远东边境的安全。苏联人一开始根本就没看上孙中山，在莫斯科情报官员的眼里，孙中山就是一个只会夸夸其谈，手里没有任何硬实力的空想家。苏联人最开始想要拉拢的对象是当时控制的北京政权，手里握着几十万精锐重兵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吴佩孚骨子里是个极度骄傲的民族主义者，他把岳飞视为偶像，他非常清楚苏联人想要在外蒙古问题上占中国的便宜。面对苏联人开出的丰厚条件，吴佩孚连想都没想直接严辞拒绝，根本不给苏联人渗透中国政局的机会。在吴佩孚那里碰了钉子，苏联人又跑到南方找陈炯明。那是1922年左右，陈炯明还在主政广东，声望如日中天。但陈炯明满脑子都是想搞联省自治，一心想让老百姓过安稳日子，他对苏联人要在全世界输出暴力革命的搞法极其反感，同样毫不客气地把苏联代表关在了门外。苏联人在中国转了一大圈，处处碰壁，只扶持起了一个非常孱弱的中共。就在他们快要放弃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躲在上海法租界正处于极度绝望中的孙中山。对苏联人来说，这简直是个完美的猎物。孙中山太渴望权力了，为了重新打回广州夺取全国政权，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政治底线可言。双方一拍即合，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岳飞在上海发表了那份著名的孙中山岳飞宣言。这份宣言在表面上写得非常漂亮，说苏联完全同情中国的遭遇，愿意在平等的原则下帮助中国完成统一大业。但揭开那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这份宣言背后隐藏的是一场极其肮脏的政治交易。交易的筹码非常清晰，苏联人承诺给孙中山提供海量的资金支持，把大量的枪支、大炮、弹药，甚至大批苏联军事顾问一船一船的运到广州。拿了人家的钱和枪就必须付出代价，孙中山付出的代价就是彻底出卖了中国政治的独立性。他向苏联做出了两个妥协，第一，默认苏联继续占着外蒙古，用国家领土换生战助；第二，同意让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就是后来历史书上说的联俄融共。千万不要把这个融共理解成两个政党之间的友好合作，这完全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特洛伊木马。孙中山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拿着苏联的钱，用着苏联给的枪，把共产党员当成免费的劳动力去搞底层宣传，等自己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再把他们一脚踢开。他太低估苏联人的政治手段了，苏联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国民党成为中国的真正主人，他们把大把的卢布砸在了孙中山身上，只是想借着孙中山的名气给那些共产党员提供一个合法的政治外衣，让他们在国民党的掩护下疯狂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找机会鸠占鹊巢。从签下这份魔鬼契约的那一刻起，孙中山就已经把中国的命运绑在了一个来自异国的集权怪物身上。有了苏联的资金和武器撑腰，孙中山很快就买通了各路地方军阀，把陈炯明彻底赶出了广州。重新回到广州的孙中山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还愿意在议会里跟人辩论的政治家了。在苏联顾问的贴身指导下，他开始对国民党进行了一场极其彻底的开膛破肚式的改造。这场改造的核心操盘手是一个叫鲍洛廷的苏联人。鲍洛廷带着莫斯科的最高指令来到广州，直接坐进了孙中山的办公室，成了当时广州政权里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太上皇。鲍洛廷对孙中山说，你以前搞了那么多起义为什么总失败？因为你的政党太松散了，像个俱乐部，如果你想拥有绝对的权力，就必须学习我们布尔什维克的经验， 建立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孙中山对这套理论简直相见恨晚，他早就受够了党内那些敢于质疑他的声音，立刻放手让鲍洛廷去折腾。原本那个成分复杂还保留着一点西方议会民主色彩的国民党被彻底砸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度集权层层控制的严密组织，从中央到基层一级压一级，铁律只有一条，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绝对服从领袖，谁敢有异议谁就是叛徒，等着被清洗。伴随着这个集权政党的诞生，一个更加恐怖的政治概念被孙中山正式提了出来，这个词叫做党国。在正常的现代国家理念里，国家是全体老百姓的，政党只不过是代表一部分人利益的政治团体，政党必须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活动。孙中山这套党国理论把这个常识彻底颠倒了过来，他公开宣称党在国之上，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国家的军队、警察、法院全都是党的私产，党不需要服从法律，因为党就是法律本身，谁敢反对国民党谁就是反革命，哪怕你没有触犯任何具体的法律，只要党觉得你有罪就可以随时剥夺你的财产甚至生命。这是一种极其恐怖的思想病毒，他把几千年来中国皇权专制的家天下用一种披着现代政治外衣的党天下重新包装了起来。皇权时代皇帝再厉害也管不到县以下，老百姓还有点喘息的空间，但这套党国体制不一样，权力通过严密的党组织像癌细胞一样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扎进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毛细血管里。孙中山亲手打造了这个集权幽灵，宣告了中国宪政路线的彻底死亡。光有严密的党组织还不够，想维持这种绝对的恐怖统治就必须拥有一台冷血无情的暴力机器。长久以来，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的历史叙事里，黄埔军校都被无限拔高，被包装成了一个充满热血与理想专门培养爱国将帅的革命摇篮，无数热血青年被这种光环吸引，前赴后继地投身其中。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始招生，全国有1200多人报名，最终只录取了499人。这些人后来成了国共两党军队里最核心的骨干力量，他们后来在战场上彼此厮杀，战术一样，政治逻辑也一样。如果你用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尺去丈量这所军校，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跟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以前中国打仗，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地方武装，大家打的都是逆战，军人当兵是为了吃钱拿饷，将领打仗是为了抢地盘发财。这种军队当然有问题，而且战斗力也不怎么好，却有一个好处，军人没有极端的政治狂热，今天打完了，明天大家还能坐下来谈判。孙中山在多次失败后意识到，雇佣这种传统的军队根本靠不住，只要别人给的钱多，这些军队随时会倒戈。他跟苏联顾问反复商量，决定打造一支完全不同的全新武装。这支武装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武器有多精良或者战术有多先进，它最大的特点是进行了一场极其彻底的灵魂改造。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模式影响，在这里教官教给学生最核心的东西不是怎么看地图怎么打冲锋，在这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高强度的政治洗脑。孙中山在黄埔军校里设立了一个新职务，他是之前中国军队里从来没有过的，叫做党代表。后来这种制度演变成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政治委员。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头衔，在黄埔军校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国民革命军里，党代表的权力大得惊人，军事主官只能管平时的训练和打仗，这支部队的真正控制权牢牢捏在党代表的手里。党代表负责监控所有士兵和军官的思想动态，谁如果私底下对国民党的政策发了一句牢骚，或者对孙中山的命令表现出了一丝犹豫，党代表有权立刻把这个人抓起来。在这种恐怖的互相监视和高强度的政治洗脑下，黄埔军校批量生产出来的不再是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军人。在现代文明国家，军队被称为国防军，职责是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绝对不允许干涉国内的党派斗争。 黄埔建军的逻辑完全相反，孙中山明确规定这支军队叫党军，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党卫军。军队吃的用的虽然都是广东老百姓缴纳的血汗税款，这支军队却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也不需要对国家宪法负责，他唯一的效忠对象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政党，以及政党里的那个最高领袖。当军人的枪口不再对准外敌，而是变成了一个政党用来消灭国内政敌的工具时，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就彻底崩塌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北伐战争打得极其血腥，那些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军官带着这支被深度洗脑的党军，像一群狂热的宗教信徒一样杀向北方。在他们眼里，所有不信仰孙中山主义的人，所有不愿意接受国民党统治的人，通通都是必须被消灭的异教徒。他们打的不再是传统的抢地盘战争，而是一场试图从肉体上彻底抹杀一切反对派的灭绝之战。孙中山亲手埋下的这个种子，结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苦涩的果实。后来发生的一切仿佛是一个停不下来的恐怖诅咒。那个当年靠着孙中山的妥协才得以发展壮大的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深度学习到了这套集权体制的全部精髓，他们比国民党学得更彻底，用得更熟练。后来的那句名言，党指挥枪，最原始的思想源头恰恰就是孙中山当年在黄埔军校亲手建立的党军制度。无论是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还是后来中共主政后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政治惨剧，追根溯源全部都指向了1923年的那个十字路口。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权力私欲，为了打赢眼前的那场翻身仗，孙中山毫无顾忌地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百年宿命。1925年的春天，孙中山在北京因为肝癌病逝，紧接着一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庞大也最荒诞的造神运动正式拉开了大幕。就在去世后不久，那个被他按照苏联模式彻底改造过的国民党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当时盘踞在广州的国民党高层，无论是汪精卫还是后来夺取大权的蒋介石，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自己手里捏着的权力既没有历代皇权那种传统的天命加持，也没有经历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他们凭什么去统治这个国家？他们迫切需要找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牌位来证明自己手里那根指挥棒的合法性。孙中山就这样被抬上了神坛。要知道，孙中山死之前在中国的名声非常复杂，在很多人眼里并不是什么善类。他这一死，国民党高层立刻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家资源，开始为他重塑精神。他们为孙中山修建了规模宏大、形制极其类似封建帝王陵寝的中山陵。他们硬性规定，所有政府机关、学校和军队每逢集会，必须首先向孙中山的遗像鞠躬致敬，并且要大声朗读他的总理遗嘱。在官方严密的审查体系下，孙中山早年那些见不得光的隐秘交易，比如拿国家领土去跟日本右翼换军费的丑闻，被彻底封锁。他为了个人权利不惜撕毁宪政框架，抛广州平民的残暴行径，被粉饰成了为了革命大业不得不做出的伟大牺牲。他要求党员按纸模效忠个人的帮会做派，更是被抹得干干净净。除了官方层面的造成，国民党高层还极其精明地把孙中山当年的政治联姻彻底榨干了最后一滴剩余价值。孙中山死后，蒋介石也有样学样，他一脚踢开原配，费尽心机的非要娶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蒋介石要娶的根本不只是一个漂亮女人，而是要通过宋家这个纽带，强行把自己跟孙中山这个神像绑定在一起，让自己名正言顺的成为国父的政治继承人。在这种毫无底线的包装下，官方塑造出了一个最完美无瑕、高瞻远瞩、为了国家耗尽最后一滴心血的伟人形象。每个老百姓从认知开始就被强制灌输这套严重篡改过的政治神话。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后来在战场上把国民党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共，同样全盘接过了这尊神像。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后来建立政权之后，中共都给予了孙中山极高的历史地位。两个在内战中斗得你死我活的政党，在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了极其诡异的默契。 大家仔细往深了想，这种默契的底层原因其实非常清晰。国共两党虽然打了几十年内战，大家赖以生存的政治骨架是完全一样的，两边运行的都是从苏联那边抄来的列宁式集权体制，都坚持党在国家之上，都坚信必须依靠暴力的党卫军来维持统治，只不过中共学得更彻底更纯粹罢了。而把这套集权体制第一个搬进中国的祖师爷恰恰就是孙中山。如果任何一方把孙中山从神坛上扯下来，去清算他当年破坏宪政引狼入室的真实罪恶，那就等于挖断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祖坟。只要大家还想维持这种党国体制的绝对统治，就必须联手把这尊神像小心翼翼地供奉下去。大家只需要记住一个最简单的常识，一个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政治家，一个真正为老百姓争取过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先驱，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同时被两个独裁政党奉为精神祖师爷的。那尊高高在上的神像下面埋葬的全是中国人本该拥有的美好未来。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